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圣经价值观。今天我们继续根据上帝的创造来建立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今天我们会谈到性别、婚姻和家庭。自从上帝创造了亚当一直到今天，人类能够繁衍直到如今，得益于上帝起初就创造的性别秩序，还有婚姻和家庭的结构。可是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性别、婚姻和家庭这些最基本的伦理秩序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拆毁。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来重新的认识上帝所创造的性别、婚姻和家庭。创世纪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节经文说得很明显，上帝起初就创造了两个性别，男性和女性。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判断男女两个性别的标准，那就是依据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从亚当夏娃直到如今，人类判断男女两个性别的标准一直都是按照生理特征，那这个是无需讨论的一个常识。当圣灵默示摩西写下创世纪的这节经文的时候，他无需说明判断男女两个性别是依据生理特征，不需要说明这一点。因为在摩西的那个时代，那是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个共识，也是从亚当夏娃直到如今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则。这就好像是一加一等于二，不需要去论证一样，这是一个公理，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样一个标准拿出来讲？是因为这样一个人类普遍遵守的常识，在今天这个时代正在遭到人们的否定。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一点。然后在创世纪一章27到28节，在谈到了神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后，又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神又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根据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出神创造的性别秩序就是男女两性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角色功能的方面是不同的，是互补的。这里说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男人和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因此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这一点啊，我们上一堂课谈过了。所以男人和女人因着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在尊严、在生命的价值这些方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啊，都是平等的。另外在这段经文里说神赐福给他们啊，我们注意这里面用的一个词是复数名词，是他们，不是男他也不是女他，而是他们，包含了亚当和夏娃。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祝福他们，祝福男人，同时也祝福了女人，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一同领受神的祝福啊。神并没有说啊，男人女人你们领受的祝福因着你们的性别而有大有小有所差异，没有，神赐给男人女人同样的祝福，他们同时领受了神的祝福，也同时领受了同一个使命，被摆在了同样的尊贵的地位上，那就是治理全地这样一个神圣的职分。所以男人女人具有同等的人格尊严，也领受了同样的祝福，也承担着同样尊贵的使命。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就看到，圣经并不支持男尊女卑的男权主义， 当然也不支持当代的女权主义。是人人被创造而平等这样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帮助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摆脱了那种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这得益于基督教文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女性都有这种裹小脚的这个传统，用残忍而痛苦的手段摧残女性。而裹小脚的这样一个裹足的传统之所以可以被废除，离不开西方宣教士所付出的努力。如果你查考历史，很容易就发现西方宣教士首先看到这样一种对女性不公的这种习俗，他们发出呼吁，因着他们认识到女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而裹小脚的这种中国的习俗违背了圣经的原则，所以他们首先的呼吁要废除这一种习俗。所以基督教信仰是真正讲究男女平等的信仰，因为它是基于上帝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个客观真理。但是男女的平等并不否定男女两个性别角色分工是不同的，男女两个性别在分工上是互补的。所谓的互补，就是两个性别发挥的功用不一样，摆在一起可以互相补充。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就说神创造一个女人是要做男人的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很显然，男人作为丈夫和女人作为妻子所发挥的功能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女人妻子是要做丈夫的帮助者，这种角色上的不同会起到一个互补的功能，使得男人和女人建立的这样一个婚姻家庭在整体上它的功能可以是完全的。但是要借着两个性别的人在一起的功能的互补，男人做不成女人所做的某些事情，比如说怀孕生子乳养孩子等等。那女人从整体上来讲不像男人那样体力强壮，所以从整体而言有很多需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的工作还是以男性来做为主。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赋予两个性别的人不同的特征，让他们发挥不同的功能，在家庭分工、社会分工还有教会分工上可以互补，所以使得整体家庭、社会和教会整体上来讲，因着两性功能的互补可以完全完美。所以按照神所创造的秩序，男女两个性别在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同时在所发挥的角色和功用上是有分别的，是互补的。另外一点就是男人女人两个性别的权柄秩序是有差别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3节，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头是代表的权柄。基督是个人的头，意味着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有主权。男人是女人的头，意味着男人和女人是有权柄秩序的。头这个头这个词呢，意味着一种权柄，意味着一个带领的角色。所以在接下来到了第11章的8节到10节就谈到了权柄的问题，而且把这个权柄的次序追溯到了起初神的创造，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男人承担了从上帝而来的属灵的权柄，那女人应该顺服上帝赐给男人的权柄。那么男人是女人的头，具体就表现在家庭里面男人就承担了带领家庭的这样一个权柄。 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啊，牧师长老啊，按照圣经都是男性，承担了带领教会的权柄。那么在家里面，丈夫就应该扮演一个家里面的牧师的角色啊，丈夫要带领妻子和孩子进行家庭敬拜，建立家庭里面合乎圣经的家庭传统啊，带领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意向，有一个家庭的使命，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丈夫。那么丈夫要做这样一种带领的工作，妻子来跟随丈夫，顺服丈夫。啊，我认识一家美国基督徒啊，他们整个的家庭就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跨文化宣教的使命。曾经很多年，那一家美国人每一年都在一家华人的基督徒机构里服侍。啊，那个丈夫就在那个机构里修房子，太太就带领几个孩子在华人基督徒门徒训练的时候，他们就看小孩啊，做儿童看顾啊，是他们一家人的一个家庭的宣教使命。那这一家人现在在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啊，一起去做宣教士啊，孩子跟着一起去啊。几年前啊，那个女儿也在当地也结婚了啊，就看到这是一个家庭的使命，而那个家庭里面的那个丈夫，也就是那个父亲，起到了一个头的角色，带领一家人找到了他们整个家庭的使命和意向，就是跨文化宣教，然后妻子和几个孩子就顺从这个头的带领啊，完成这样一个家庭的使命。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现实当中啊，很多做弟兄的丈夫们都出去忙着挣钱啊，忽略了在家里面做属灵领袖的这个角色啊，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现实多么的不完美，上帝的心意并不改变啊，丈夫们普遍的失职并不能够改变上帝创世之初的心意。但是当我们说到权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就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说的，权柄和责任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够用世俗概念上的权力来理解圣经里所说的权柄。圣经里所说的权柄与责任是捆绑在一起的，拥有权柄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男人做头，这不只是说男人有一种权利，而是说男人也要承担责任，要对上帝负责，对家庭负责。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尽管是夏娃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神首先来找亚当来问责，而妻子呢则应该顺服丈夫。事实上，当妻子顺服丈夫，这种顺服本身也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啊。我们很多时候会把妻子顺服丈夫的这种关系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做一个对比啊，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就如同是教会顺服基督啊，这个是根据以弗所书的一个对比。但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3节还有一种的对比，就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基督对父神的顺服啊。这里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就让我们想到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位格之间的关系，圣父和圣子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啊。圣子和圣父有同样的神性，有同样的尊贵和荣耀，但是在实行救恩的计划的这个事情上，甘愿顺服圣父的旨意，按照圣父所制定的救恩计划来执行父神的旨意。所以在这样一个救恩计划的事情上，圣子顺服圣父的权柄，所以这里说神是基督的头。但是圣子对圣父的顺服并不表明圣子是比圣父次一等的二等神，不是的，圣子与圣父有同等的神性，同样的尊贵。所以圣子与圣父 在神性的方面的平等，以及在实行救恩计划的时候，两者的角色分工所带来的那个权柄上的那个顺服与被顺服的关系，反映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当中，那就是妻子与丈夫在人格尊严上、生命价值上是平等的，但在角色分工上是有差异的，妻子愿意顺服丈夫的权柄。那么这样的一种关系就能够彰显出三位一体的神、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所以妻子借着对丈夫的顺服，就可以彰显出基督顺服父神的那种美德。所以在一个婚姻关系当中，当丈夫承担起他该有的责任，正确的运用他属灵的权柄，然后妻子也顺服丈夫，那么这样的一种婚姻的关系就彰显出三位一体的神他的荣耀。而当代的女权主义者是特别不能够接受圣经里面的这个原则，他们不能够接受妻子要顺服丈夫，不能够接受男人和女人之间有这样一个权柄的次序，因为他们是用世俗的权力的意义来理解圣经里的权柄。但圣经里告诉我们，权柄和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要整体的来看，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是整个的人去效法基督，做一个完整的人去效法基督。而一个完整的人，他包含了上帝所赋予他的权柄，也包含了他在上帝面前承担的责任，还包含了他应该活出来的那种舍己的爱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个完整的人所需要考量的做人的原则。所以做丈夫的不能够只是单单的把权柄拿出来，而是应该考量如何作为一个整全的人去效法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教导了我们如何去使用权柄。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有最高的权柄，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用这样的一种生命来示范了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该如何活出一个合神喜悦的人生。所以作为天国的子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效法基督。那么做弟兄的，你在家里就应该用舍己的爱去爱你的妻子，服侍你的妻子，而不是单单高举权柄这个词来强迫你的妻子去顺服。所以我们就看到男人和女人在人格尊严上平等，在生命价值上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在角色上是不同的，是互补的。啊，这就好像我们上一堂课谈到的一个比喻，啊，就好像是一个表，时针和分针，两个针它的长度不同，走的速度不同，各自发挥自己在表里面该有的功能，但是两者的价值都是同等的重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缺了谁都不行。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如果都按着上帝创造的时候设计的这个性别的法则去发挥自己该有的功用，那么在上帝的面前就会都会实现同等宝贵的价值，在上帝的面前都会得到同样的祝福和肯定。啊，这是我们从圣经里看到的上帝所创造的性别秩序。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承受的救恩的祝福，男女两性也是平等的，但是两者在角色分工上是互补的，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些基本的秩序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几年前我们还只是听到 LGBT 这个词来描述同性恋者或者是跨性别人士，啊，但是现在这个词啊都已经变了， LGBT 不足以包含所有的这种非传统性别的人，啊， LGBTQ 加号也不足以描述所有的人，现在更前卫的一个词 LGBTQ2IA 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还有这个二是代表是双魂者啊，这个 Two Spirit 两种灵魂的人啊，就是他们的一个定义了啊。还有什么双性人、无性恋者，还有加号，就是把所有尚未提及的，并且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性别认同的人全都囊括进来。在西方社会啊，这个 LGBTQ 这种文化现象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你不可以批评，如果你批评的话就会被贴上是歧视、不包容、仇恨等不道德的标签啊。这是在美国啊推广这种 LGBT 性别教育的一个示意图，他们说一个人的生理特征所显示的那个性别和他大脑中对他的性别认定以及他在心理或者在情感上的那种性倾向啊，都可以是不一样的。这个在脸书就是 Facebook 上面，如果你要申请一个账号的话，他会给你56种性别选项。在2021年12月份，加拿大通过了一个法案啊，禁止对 LGBTQ 人士进行转化治疗啊。转化治疗就是帮助一个同性恋者恢复成异性恋者，这样的一种转化治疗。那么在加拿大被法律禁止啊，你不能对他们做这样的一种转化治疗。那么这个法案在今年的1月7号正式的生效。那么在这个法案生效几天之后，在2022年1月16号的那个主日，在美国约翰麦卡瑟牧师就在他的主日正道中就谈到了这个法案，根据圣经指出这个法案的错谬，并且捍卫上帝创造男女两个性别的基本原则。而这篇讲道在 YouTube 就是油管上面遭到了封杀，被删除油管给出的理由是说这一篇讲道属于 hate speech， 属于仇恨言论因为这篇讲道的内容不支持 LGBTQ 造成对 LGBTQ 者的仇恨，所以以这个理由他们把这篇讲道给删除。这是在西方社会的文化氛围。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文化氛围虽然不像欧美社会那么的开放，但是中国的家长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这种 LGBTQ 的思想观念通过地下渠道，借着网络媒体、社交媒体，悄悄的在进入孩子们的心灵。流行文化中那种性别混乱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种没有阳刚之气的男性以阴柔为美，这样的一种流行文化已经深入人心，被很多年轻人所接受和追捧。再加上很多中国的父母双方出于经济压力两个人都去忙着工作，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去照管，父母缺乏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也缺乏对孩子在这些性别教育上的引导，于是孩子就更多的机会暴露在媒体和社交网络的这个影响的底下，很容易在性别认知上就会受到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而出现混乱。那么如何面对这样一种性别的危机呢？我觉得至少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做出一些努力第一，展示神创之美；第二，揭露虚假谎言；第三，讲述美好见证；第四，要有完善的性教育。先谈第一点展示神创之美，就是把神所创造的这个性别秩序它的美能够展示出来。当然一方面在真理的传讲上我们不能够妥协，就像约翰麦卡瑟牧师一样，敢于大胆的、清晰而明确的捍卫上帝创造男人女人两个性别这个基本的原则，并且依据生理特征来决定一个人的性别，这个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这是一个底线，所以在真理的传讲上必须毫不含糊。 除了真理的传讲以外，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活出神所创造的性别秩序的美好。不仅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性别的原则是什么，也要让孩子看到，当我们遵守神所创造的这个性别秩序，这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是被祝福的事情。让孩子看到男性女性在人格上平等，然后在角色分工上又互补，从中看到神所创造的秩序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有智慧。一个男人敢于承担责任，有那种责任感，从中展示出神所设计的男性之美。一个女人借着她的顺服，她的贤惠的那种美德，展现出神所设计的女性之美。这个就需要我们把神所创造的这种美把它活出来，不只是讲道理。在家里面，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问这些基督徒，就应该按照神所设计的那个角色发挥正确的功能，把婚姻中的那个和谐秩序展现给孩子看，让孩子看到当夫妻二人都遵守神所设计的那个秩序，家庭是可以这样和谐，是可以这样的蒙福，展示出神创之美。所以做基督徒的父母啊，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当然你不当着孩子的面啊，背着孩子吵架这个也不好，但是特别是当夫妻之间有冲突展现在孩子面前的时候啊，会让我们所讲的很多道理没有说服力。所以要把神创造的性别秩序的那个美展示在孩子的面前，让你的儿子看到这个做父亲的羡慕做一个男人，羡慕做一个好丈夫，羡慕做一个好父亲，让你的女儿看到你这一个母亲就羡慕做一个女人，羡慕做一个母亲和妻子，展示出神创之美。有言传也要有身教。另外就是揭露虚假谎言。今天在西方社会啊，在公立学校或者主流媒体，那些主流的声音他不会告诉你变性人有什么不好， LGBT 同性恋者有什么不好。主流的声音包括好莱坞的电影啊，断背山，他会把那种同性之间的感情描述得非常的唯美，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主流的声音他不会告诉你同性恋者或者是做变性手术的人他们背后有多少的痛苦。但凡我们做一点研究，你会很容易找到主流媒体所掩盖的那些残酷的现实。把那些残酷的现实揭露出来，让孩子们知道，能够分辨这个世界的谎言，不要被那些谎言所欺骗。这个图片上这个人叫 Walter Heyer, 他是在加州的一个人，他就是做过变性手术的一个人。但是做完变性手术以后8年了，他都一直深深的为做变性手术感到后悔，并且做完变性手术以后，他以前的那种性别的对性别的焦虑痛苦根本就没有减轻，做变性手术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特别的后悔，而且他一度很想自杀。后来他就说他说如果不是当初那些媒体和那些所谓的专家误导我，我不会经历这样的痛苦的。所以他后来成立了一个网站就专门帮助那些做完变性手术以后感到后悔经历痛苦的人。sexchangeregret.com 在这个网站的首页上就有一段话，说有多达 20% 的人对自己的变性感到后悔。研究表明变性手术是没有效果的。做完变性手术以后10到15年之间，那些变性人他们的自杀率是同龄人自杀率的20倍。所以要让你的孩子知道，金星那个主持人金星 它并不代表所有变性人的生活状态。更普遍的现象，更多的人是经历着痛苦。第三啊，讲述美好的见证啊，揭露虚假的谎言啊，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讲；讲述美好的见证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啊，有一个华人基督徒啊，袁佑轩弟兄啊，大家都听过他的见证，曾经也是一位同性恋者，但是现在信主以后啊，能够被主使用，过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啊，在一个神学院里啊做老师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在美国有一个Butterfield。他以前也是一个女同性恋者，而且还进行同性恋理论的研究，在大学里做老师，后来也悔改信主，现在他跟一个长老会教会的牧师结婚，是一个教会的牧师的太太，是一位师母，也在做福音事工。他自己也有一个网站，专门帮助这些女同性恋者。这些美好的见证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虽然不像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那样完美，但是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得以归正和修补。最后第四，要有完善的性教育。一谈到性教育啊，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生理卫生课上的那些关于性方面的生理知识，但是这里所说的完善的性教育不只是生理卫生层面的性知识。我觉得 A 句圣经完善的性教育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最基本的也是最浅显的是性生理的教育。就是大多数人谈到性教育的时候所想到的那些内容。就是一个人的男女两性的生理构造以及人怎样怀孕等等。这一些生理学意义上的这些教育。这是最浅显的最基本的，但是更重要的两个方面，还有性道德的教育，还有一个是性别角色的教育。那上面这两个方面是更重要的，也是被普遍忽略的。我记得我在国内上初中的时候，上生理卫生课，有这个性生理的教育，有一堂课专门讲到男女两性的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的这个生理状况的变化，男女两性的生理特征等等，这是生理学的知识，但是老师没有教给我们性道德。什么是性道德的教育呢？就是按着上帝设立的道德法则，一个人该如何使用他的性的功能，如何遵守两性之间的交往的原则，如何正确的处理性的关系。比如说避免婚前性行为，比如说性只能够在夫妻这个婚姻之间，在夫妻之间得到正常的满足，不应该超出婚姻的界限。那么这一些性道德的教育是普遍忽略的，是公立学校里不会教给你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性别角色的教育。什么是性别角色的教育呢？就是按着上帝创造男女两性应该承担的角色和责任，把男孩子培养成男人、丈夫和父亲，把女孩子培养成一个女人、妻子和母亲。神造男人女人，赋予两个性别不同的角色，而且这两个性别的人在生命特征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气质和表现。从小的时候，所以一个男孩子从小就应该被培养学习做一个好的父亲和丈夫，要有这种的责任感，并且培养做丈夫和父亲该有的技能，从小就培养。女孩子要从小就被培养做一个好的妻子和母亲，从小就应该学习做妻子和母亲该有的生活技能。可是今天家长们普遍的忽略这一点，公立教育也普遍的忽略这一点，甚至包括很多基督徒也忽略这一点。很多的家长只是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除了学习成绩以外，再加上一些才艺技能，但是却忘记了要培养孩子做一个好丈夫， 做一个好男人，或者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从总体上来讲，公立教育的一个目标是定位在就业、升学，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就是把孩子往那个方向去培养。说到底，这是在把人当成社会机器的螺丝钉在培养。但是上帝造人不是把人造成一个社会机器的零件，上帝造人是让一个人可以承担责任，承担家庭的责任，承担社会的责任，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上帝赋予人的人格尊严和能力把它活出来。所以培养一个男孩子长大以后有能力撑起家庭的重任，去保护他的妻子，去供养他的孩子。培养一个女孩子长大以后懂得爱她的丈夫，帮助她的丈夫，成全她的丈夫，做一个贤妻良母。这是教育该有的目标。可是这些话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说哈，会被那些深受女权主义影响的人听起来觉得这是反动，这是不合时宜，这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不管这个时代的文化怎么变，上帝的心意永远不改变，上帝所设立的那个蒙福的途径也永远不改变。所以我跟我的妻子经常有时候就对我的儿子说，将来你如果这样对待你的妻子，那你将会怎么怎么样。有时候也对我的女儿说，你将来应该如何对待你的丈夫。我们希望孩子早点明白，你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而活，我们也不是为了你个人的幸福而培养你。因为在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里，我们首先是为上帝而活的人。所以圣经里面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神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爱别人。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的次序里，上帝摆在第一，他人摆在第二，我们自己摆在第三。所以我们首先希望孩子敬虔爱主，那没得说。其次，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首先他结了婚的话，祝福他的配偶，祝福他的下一代，因为婚姻家庭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有宝贵的价值。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也要被更新。所以让孩子从小就学习做家务，不只是说为了让孩子将来可以生活自理，可以自己生活的独立一点，你对他可以放心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将来他结了婚以后，他就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承担起他的家庭责任，去服侍他的配偶。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在为这个世界上的某个男人培养一个妻子。如果你有一个男孩子，你要记得，你是在为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女孩子培养一个未来的丈夫。比让你的孩子学习成绩更优秀，或者是才艺技能更卓越，更重要的是教你的孩子怎么做男人，或者怎么做女人，教你的儿子怎么做丈夫，教你的女儿怎么做妻子。这些是学校里不会教给他们的。这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性别角色的教育。可是今天不管是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普遍忽略这种性别角色的教育。很多孩子学习成绩很好，考上了大学，也找到了工作，完了结了婚以后就婚姻破碎，家庭关系一塌糊涂。姑且不谈他们信主不信主，单从普遍恩典的层面来讲，他们的人生都不幸福。而且这种现象特别的普遍。为什么？因为人们的价值观普遍出错了，把学习成绩和就业摆在了第一位，而忽略了家庭和婚姻的价值。 在美国啊，有几个基督徒的机构啊，还在努力的在这方面，想要把男孩子培养成好男人，把女孩子培养成好女人啊。有一个叫 True Life 啊，这个机构就是专门只是招收男孩子啊，有点像童子军的这个样式哈、啊，就是注重培养男孩子的这个责任感、生存技能啊。他们经常有一些户外活动、野外生存，训练他们的责任感、团队合作等等。他们的运作方式呢，就是有一个总部，然后呢，你每一个教会哈、啊、可以申请在你们教会里啊，你们办一个这个 True Life 啊，他们总部给你提供一些的支持，那你就在你的本地来招收学生啊。还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招收女孩子的一个机构叫 American Heritage Girl 啊，只是招收女孩子啊，就是他们所设计的一些内容啊，很适合女孩子的一些的活动，教女孩子啊，培养一些女性气质。培养一些女孩子的这个生活的技能。我家附近有一个美国教会啊，每个星期二晚上啊，同时有一个男孩子的 True Life， 有一个女孩子的 American Heritage 机构啊，同时我儿子女儿同时都去参加。那有一个晚上呢，他们那个男孩子那个班哈，他们就学什么呢？就学怎么给绳子打结。哎，你觉得这还需要学吗？还真的需要学。我是从小都没有学过怎么给绳子打结。啊，该打死结的时候我也能打死，但是呢打得不结实。该打活结的时候我也能打，但是打完了以后很不容易解开。打结也很有学问，就像打领带一样，有很多不同的打法。当男孩子学会了啊，家里面有一些这种事情需要修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户外活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首当其冲的就担当了这个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做，啊，他做起来也会很有成就感，培养了他的技能，也培养了他的责任。那么他长大以后，在家里面，那么他从小在长大的过程中，就借着这样一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就把一个男人该有的素质把他培养起来。啊，在这样一个男女不分的时代，这种教导是非常必要的。但这是两个在美国的机构，在咱们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哈，目前没有这样的机构，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在国内的教会做福音育工的一个思路。如果有足够的同工，有同样的看见，也许几家人，几家基督徒啊，开一个儿童品格塑造班，啊，男孩子一班，女孩子一班，基督徒家长就参与一起来做老师做同工，啊，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啊，可以面向社区来招生，啊，祝福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向社区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传福音。前两年我特别买了一套书，啊，这套书就是教女孩子如何做女人，啊，有一课就教女孩子怎么样打扮符合圣徒的体统，啊，教导女性的那种敬虔女性的审美。还有如何搭配食物才是有营养的啊，基本的一些营养学的常识，就培养一个女孩子将来你结了婚，给你的丈夫，给你的孩子做饭的时候，如何保证你的家人营养均衡啊，在厨房里在做饭的时候需要有哪一些安全上的注意事项，不要被火烫着等等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啊，你也不需要教材啊，很多教会里面的有生活经验的姊妹都可以做老师，教那些年轻的姊妹，或者教那些年小的女孩子。同样的，弟兄们组成一个男子汉训练班，啊，把你的生活技能和一个男人该有的责任感传递给小男生和未婚的弟兄。这种做法其实也正是圣经里教导的，啊，在提多书第二章三到五节，说又要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这是让老年妇人，就是年长的基督徒姊妹，教导那些年轻的基督徒姊妹，教导他们什么？教导他们怎么爱丈夫，怎么爱儿女，怎么样守贞洁，怎么样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丈夫。哇，这是教 一个年轻的姊妹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妻子，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母亲。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做弟兄的，年长的弟兄也应该教导那年轻的弟兄怎么样爱妻子，怎么样爱儿女，怎么样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但是很遗憾的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看到人们在实践提多书二章三到五节的教导。很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补习班或者是才艺培训班去了，孩子的才艺学得很好，学习成绩很优秀，但是离开了父母独立生活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结婚以后问题暴露的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忽略了圣经里让我们教导孩子的那些东西。这是性别角色的教育。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性别角色混乱的一个时代里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做家长的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同性恋的这种倾向，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处理啊？我在听新生命热线的时候啊，听到小琴老师、凤华老师都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啊。那我在这里就借鉴他们的回答啊，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首先就是省察自己的内心啊，做家长的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同性恋的倾向啊，你要首先做家长的要省察自己的内心，你是更在乎孩子今生的幸福还是在乎孩子的救恩。很多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者，最大的担忧不是这个你的孩子是否能够得救上天堂，最大的担忧是担心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没面子，进一步的担忧是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结婚生子，不能过上正常的幸福生活。说到底，家长更在乎的还是孩子今生的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家长就很难面对现实，接下来就会陷入巨大的痛苦，并且不知所措。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家长首先要重新调整你的价值观。你到底看重孩子的灵魂得救，还是看重孩子今生的幸福，或者是自己和家族的面子的救？如果一个家长更在乎孩子的救恩，那么你的盼望就会更大。因为同性恋者如果信了耶稣，耶稣也同样有能力可以赦免他一切的罪，拯救他上天堂。即使他一辈子对异性都没有兴趣，即使他这一辈子就不结婚，但是他信了耶稣，他去靠着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在天堂里他所得享的荣耀可不比那些异性恋者得享的荣耀要小。让你的孩子信主，那怎么让你的孩子信主呢？在这种情况下，做家长的首先需要跟孩子保持好的关系，否则你传福音他们也不听。所以家长首先应该向孩子展现出你的爱和你的接纳啊，不是接纳他同性恋的这个性倾向，也不是接纳某一些错误的 LGBT 的思想观念，而是接纳他这个人啊，让他看到他的性倾向不符合上帝起初的创造，但是他仍然可以享受父母的爱，同样的他也可以享受天父的爱。只要他愿意借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基督也可以接纳他，天父也可以赦免他，可以接纳他。就算他不信主，他也在享受天父给他的普遍恩典。父母把天父的爱展现给孩子，有了这种好的关系，你才能够跟孩子敞开心来交谈，愿意聆听孩子的感受。坚持圣经的原则，一方面在原则上，在真理上不妥协，阐明圣经的立场，同时也陪着孩子一起流眼泪。借着这样一段陪伴的过程，帮助孩子去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用信心接受主，让圣灵来在他心里做工。如果需要的话， 啊，你可以去寻找一些经历过专业训练的啊圣经辅导员。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啊是受过专门这方面的训练，专门辅导同性恋者。啊，我说的是纯正的圣经辅导。我说的不是心理学辅导，也不是把心理学和圣经融合在一起的辅导。我说的是百分之百纯正的从圣经出发的圣经辅导。因为圣经提供了充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弟兄姊妹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帮助固然很好，如果实在找不到也不要绝望。做父母的，你首先就是一个最好的辅导员，因为你对他们的爱更多。其实你更需要的还不是辅导的技巧，你更需要的是持守圣经的原则，展现出对孩子的爱和接纳，持续不断的为他祷告，为孩子的重生祷告，也为孩子重生以后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这个成圣的过程去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是不要对主失望，不要放弃在主里面的盼望和信心。刚才我们提到的袁佑轩弟兄的信主，那也离不开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了那么多年，最后他被挽回了。刚才我们提到袁佑轩弟兄说过那句话啊，大概意思是说，同性恋的反面不是异性恋，而是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设立一个目标啊，就是让你的孩子能够重生得救，然后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终极的目标。有一些同性恋者啊，很容易就转变成异性恋者，但是有一些同性恋者的确让他转变成异性恋者，对异性感兴趣，的确对有一些同性恋者是比较难的。但是家长要设立一个目标，就是孩子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这是讨神喜悦的。如果一个异性恋者和异性之间有不正当的淫乱的关系，那也是得罪神的。所以重要的是为孩子的圣洁来祷告。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谈的，就是基督徒如何对待 LGBTQ 的人士。当有同性恋者甚至有变性人进入到教会里面，或者在你的周围，如何对待他们？首先我觉得基督徒在态度上啊，要摆脱道德优越感啊，摆脱一种道德优越感，不要认为说我们异性恋者就比同性恋者道德上更高尚，没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同性恋的罪，但是我们犯过别的各种各样的罪啊，所以我们异性恋者并不比同性恋者更高尚，我们都是在主面前需要被赦免的罪人，所以摆脱那种道德优越感。另外在真理原则上不妥协，就圣经对同性恋的立场是非常清楚而且一致的，那是一种罪，是神所厌恶的罪，这个原则需要持守，需要宣讲。今天在美国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教会界对待 LGBT 的这种现象只讲爱不讲罪，在真理上含糊不清，甚至是妥协，这个是需要我们避免的。但是我们一方面在真理原则上不妥协，另一方面也对 LGBT 的人展现出尊重和关爱。就像我们前面谈到人格尊严的时候，说到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都应该值得我们予以尊重。同样的，一个同性恋者甚至一个变性人，他仍然是一个人，他有人格尊严，他值得我们去尊重。爱人如己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他们，我们也应该爱他们，他们也是我们的邻舍。当他们遇到了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们，我们也应该用对待异性恋者同样的态度和热情去帮助这一些LGBT 人士，这样才能够展现出天父的那种爱。所以在真理上不妥协，在爱心上也不减少。最重要的是要分享福音给他们，他们需要福音。同性恋的罪同样可以被主耶稣的宝血所遮盖，只要他们愿意来信靠耶稣，他们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 好，我们继续来看婚姻、性别和家庭。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15到2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到21节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上，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然后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10章6到9节，主耶稣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就谈到了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从创世之初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婚姻的法则从来不改变。主耶稣在谈到这个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也是追溯到起初的创造。所以有人这样总结基督徒的婚姻观，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这是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那么当基督徒持守一男一女组成的婚姻，这就是在顺服上帝创造的基本法则。在比如在美国同性婚姻在联邦最高法院被合法化，但是当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教会在婚姻的定义上敢于捍卫真理，坚持一男一女的婚姻的定义，这体现了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另外，婚姻是圣洁的，一夫一妻组成一个婚姻，不是多妻，也不是多夫，也不应该有第三者。这就要求夫妻二人仅仅在两个人的婚姻中寻求满足，包括在情感上的满足和在肉体上的满足。这是上帝为人所设立的满足情感和肉体欲望的合法而神圣的途径，就是借着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一生一世则是要求基督徒对婚姻忠诚。在基督徒的婚礼上常常有这样一句婚礼的誓言，大概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与你结为夫妻，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除非因为圣经中提到的几种很特别的原因允许离婚或者是再婚的情况以外，否则咬紧牙关也要把婚姻坚持到底。圣经里提到了两种允许离婚的特殊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一方是信主的，一方是不信主的，那个不是基督徒的那一方非要坚持跟基督徒的配偶离婚，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基督徒的那一方你努力了无法挽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就由他去吧。但是基督徒总要竭力的去挽回婚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方犯了奸淫的罪，犯了奸淫的那一方认罪悔改了，那么另外那一方的基督徒也应该赦免他，继续的跟他修复婚姻的关系。但如果犯奸淫的那一方也始终不悔改，那么另外那一方在想要挽回婚姻却无效的情况下也可以离婚，这是两种特殊的情况。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离婚都不是首选。作为基督徒的一方，总要竭力的、努力的去修复婚姻，挽回他的配偶，要做出这种努力，而且真心的愿意去努力。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如果努力了、尝试了没有效果，那不得不离婚，那么在主的面前你也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你已经尽了你该尽的本分。 所以我们要先，所以要先省察自己的动机，啊，是否真心的想去挽回。所以总而言之，基督徒应该对婚姻忠诚，立志和配偶度过一生一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性关系只应该发生在婚姻之内。婚姻是上帝为人类设立的满足性欲的正当而又神圣的一种方式，所以性两性的关系只应该发生在婚姻之内。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婚前性行为已经是泛滥成灾啊，未婚同居已经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相反，一对男女如果谈恋爱一段时间了，没有同居，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反而很少见，甚至被人觉得不正常了。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个现状。如果说挪亚大洪水之前的人类社会，暴力是当时最严重、最普遍的罪恶，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性淫乱是最严重、最普遍的罪恶。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敢于抵挡这一股歪风邪气，对于上帝所设立的神圣的婚姻做出毫不妥协的捍卫。我想听这个课的很多弟兄姊妹啊，应该都已经结婚了。我们要想如何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教导他们持守正确的性观念和婚姻观念。首先就是父母啊，应该亲自依据圣经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不管你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啊，公立学校里不会按照圣经的理念去给你的孩子进行性教育。所以父母要趁着孩子在学校里接受性教育之前，你先在家里用圣经的原则给孩子进行性教育。爸爸给男孩子讲，妈妈给女孩子讲。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不只是讲一些生理卫生的基本知识，还要讲性道德的教育。神创造性的用途是什么？如果你不给孩子讲，上帝的敌人迟早会给你的孩子讲，而且他们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讲。如果父母不知道怎么讲，也许教会可以帮助基督徒的家庭，教会里面可以给男孩子女孩子分别开两个班，给孩子上符合圣经的性教育，不只是讲生理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讲性道德，还有男女两个性别应该承担的角色，还有就是贞洁观念的塑造，塑造贞洁的观念，这是这个时代特别缺失的。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讲，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就是让孩子能够明白神创造他的身体，所以他的身体是宝贵的，他的身体是有价值的，应该按着神设计的法则使用他的身体，让他知道只有按照神所设计的法则去使用他的身体，他的欲望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并且会带给他自己还有他的配偶以及他的孩子极大的祝福，让孩子知道按照上帝创造的法则使用自己的身体，那不是对自己的一种禁锢和束缚，而是领受神给他祝福的一种方式。那么从消极的方面，其实有很多的统计数据，血淋淋的现实摆在孩子面前，让孩子知道未婚同居所导致的堕胎，还有艾滋病的泛滥，婚前性行为对于婚姻之后带来的那种伤害和不满足等等，把这些残酷的现实呈现在孩子的面前，打破他们看到浪漫的日剧韩剧而对性行为的那种虚假的幻想。当然最好不要让孩子看这些东西。第三就是清除性试探的源头。 清除性试探的源头。啊，我以前听一个美国基督徒做过一个见证哈，他说他曾经啊多年沉浸在色情的捆绑当中，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在他少年时代，有一天在一个朋友家里面玩的时候，啊，不小心看到了一本色情杂志，于是情欲的洪水就如同是找到了一个破口，一发不可收拾，他越陷越深。起初的时候，他只是看到一个色情杂志的一个画面，后来就越陷越深，导致他很多年沉浸在色情的捆绑中。所以啊，弟兄姊妹，特别做家长的要小心，你知道你的孩子在手机或者电脑上会看到什么吗？你知道在你家里的电视屏幕上，一个女性着装暴露的镜头，或者一对男女亲密的画面，会在你的孩子的心里面挑动他怎样的欲望和念头吗？你知道那样的一个画面会在你的孩子心里面播下怎样的种子吗？将来会长出怎样的果实？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低估了罪的破坏力，所以不要掉以轻心。所以我特别反对基督徒家里面摆一个电视啊，没事就打开看。第四，避免性试探的环境，就是教导孩子啊，从小就设立一个和异性相处的原则啊，不要单独和异性待在同一个密闭的房间里，或者坐在一个车里，就是不要给自己或者给身边的异性留下试探的破口。其实不只是教孩子，我们成年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因为人在性和感情方面都很软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心猿意马，想入非非。连大卫那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在性的方面都会犯罪，所以不要太高估自己在这方面的操守和能力。我记得几年前啊，我所在这个州哈，州长选举啊，就好几个人呢、啊、竞选州长啊，有一个州长候选人啊，他也是一名基督徒啊，他在筹备这个竞选活动的过程中哈、啊，有一天有一个女记者啊，就要求要采访这个州长竞选人。那一天呢，那个竞选人正好他要一个人开车啊，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啊去参加一个竞选集会。哎，那个女记者就说，那正好啊，你也要开车去，我就坐在你的车上，坐在你的副驾驶座上啊，你一边开车我一边跟你聊啊，就相当于我对你的一个采访啊，这样呢也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完了之后我就给你发一篇报道，也给你做一下广告。可是呢，这位州长候选人就婉言拒绝了这位女记者，理由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除了和自己的妻子以外，不和其他任何异性单独相处，当然也不和另外一个女士单独坐在一个车里啊，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啊，所以他就拒绝了那个女记者。结果那个女记者很生气啊，完了之后写了一篇报道，说这个州长候选人歧视女性。哎，但是我看了那个报道，我反而对这个候选人刮目相看。啊，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想要去竞选州长，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当然那个人最后也没有选上州长啊，当然不只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啊，他压根儿也不是很有名气，可是他没有为了选上州长而在生活原则上和异性相处的方式上有任何的妥协，所以非常的令人敬佩。所以不要为自己陷入性的试探创造任何的环境和条件，那这是一种智慧。最后啊，就是不要忘记常常为孩子祷告，为孩子在性方面持守纯正 常常祷告。因为我们做家长的不可能天天跟着孩子，孩子长大了，他们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你可以教导他的时候，把很多圣经的原则讲给他听，但是他最终必须要为自己的人生来负责。所以做父母的啊，最终只能是常常的为孩子祷告，把孩子交托给神。应该是约伯记第一章四到五节就讲到了约伯的见证。那段经文说，约伯的儿子啊，常常在家里面摆设宴席啊，请来他三个姐妹来一起啊吃喝。等这个宴席结束了以后，约伯就会打发人叫他们自洁，然后约伯早上起来就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来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而且约伯常常这样做。所以你就看到约伯对罪很敏感，他生怕孩子因为荒宴醉酒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他按着他孩子们的数目来献祭，一个都不少。愿我们这些身为父母的基督徒啊，我们也能够这样渴慕圣洁，对罪敏感。但是我们要比约伯更有福啊，我们今天不用牛羊献祭了，我们有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完美的赎罪祭。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们在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之下，能够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啊，常常的为孩子祷告，为他们能够重生祷告，也为他们过圣洁的生活祷告。好，这堂课给大家两个作业。第一，如何教导孩子对性别有正确的认识。第二，如何保守自己和孩子在性方面避免犯罪。下一堂课是这个单元的最后一课，我们会谈工作与环境。